1999年初冬，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一份名为雇佣动向的常规统计报告，在密密麻麻的表格深处，一个数字格外刺眼，大学毕业生正式员工录取率降至 55.8%。 这意味着近半数的年轻知识精英在他们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被时代的洪流冲入荒原。同一天，东京都内某大型招聘会现场，一名21岁的经济学部毕业生在投出了他的第11份简历后，于喧闹的会场角落缓缓蹲下，将额头抵住了冰冷的墙面。记者捕捉到了这个瞬间，取名为就业冰河期。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人的名字，更没有人关心他的故事，但他的身影却成了整整一代人命运的缩影。他们怀揣着父辈一亿总中流的梦想踏入成人世界，迎面撞上的却是一个阶级固化、企业缩表的严酷时代。丰田、本田、索尼、松下，一个个企业名字响彻全球，工厂彻夜轰鸣， GDP 世界第二。他们似乎享受着日本有史以来最好、物质最充盈的时代，漫天的工业品铺满大街小巷，便利店已经进化到500日元就能涵盖肉蛋菜的便当。但历史的转向并非总以轰鸣的炮火为标志，有时它只是简历被放入碎纸机时发出的滋滋声。所谓就业冰河期，是指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延续至21世纪头10年中期，一场长达15年的职场困境。在冰河到来之前，日本职场奉行三神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战士。企业向所有大学生承诺一条稳定、线性、可预期的未来：读书、大学、工作、结婚、买房、生娃、养老。员工如齿轮嵌入精密的公司仪器，忠诚奉献，随之稳步晋升，直至退休。这套社会契约塑造了整整一代人企业战士的忠诚，也构建了上世纪日本一亿总中流的中产神话。1990年初，日本股市崩盘，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资产上涨时对富人是狂欢，对底层是施舍，那资产下跌时对富人是痛苦，对底层便是毁灭。当企业与银行手中持有的股票、土地等担保资产价值急剧缩水，此前为投机而欠下的巨额债务却真实存在，整个经济体的核心任务便从利润最大化急转为债务最小化。企业不再寻求扩张，而是不惜一切代价修复其崩溃的资产负债表，他们停止了一切新的投资，而人力资源这项曾经最宝贵的资产，此刻却成了最沉重的固定成本。一、制度冻结。首先是终身雇佣，在社会处于经济下行期时，对企业来说首先要做的便是降本增效，增效难如登天，降本却立竿见影。于是企业开始关闭正式员工招聘，终身雇佣不再是承诺，而是枷锁。毕竟日本企业除非破产，否则在劳动法框架下不能单方面无故裁员，如果一定要裁员，公司必须清晰列出该员工不胜任岗位甚至有严重违规行为。就算如此，企业也要付出动辄12薪乃至更多的裁员赔偿。那既然无法轻易解雇现有的正式员工，于是便将成本转嫁给了未来，他们大幅削减乃至完全停止了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正式招聘，取而代之的是非正规雇佣的浪潮席卷而来。派遣工、合同工、兼职、临时工，这些岗位只需要提供正式员工近70%的薪资，并且不再缴纳任何诸如医保、养老等福利保障，还可以随时终止合同。这对于企业来说，正式员工的岗位可以根据经济波动来灵活调整，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则被迫承受这种灵活就业。他们从入职开始就被排斥在主流职业路径之外，成为经济系统中的次级公民。随后年功序列也逐渐失效， 这套工龄越长，薪资与职位越高的制度，在泡沫时代是企业和员工的双向承诺，员工付出青春与忠诚，企业则提供报酬与稳定。但当企业进行缩表后，我们看到了一种残酷的双杀局面。年轻人因缺乏经验被拒之门外，而许多40岁上下的中层员工则成为被窗口部落化或提前劝退的对象。当年文春周刊爆出过一则新闻，某大型企业的50岁科长每天会主动加班2小时，即便此刻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业务可做，但他还是选择留在办公室，因为他的薪资是新派遣员工的3倍，他害怕成为对公司无用的人。与此同时，他儿子大学毕业已经2年了，如今在便利店打工，父子俩常常在凌晨的餐桌前沉默对坐，一个怕失业，一个愁就业。二，人口与家庭，冰河期不再是职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惯性。出生于战后婴儿潮的那批人，他们的中年刚好赶上了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靠着终身雇佣、年工序列、住房补贴、企业年金，一路稳稳地升到了公司中层。很多人40岁时已在城市买房、孩子上学、妻子主妇，堪称中产典范。而他们的子女，也就是90年代的年轻人，一毕业就碰上了泡沫破裂，找不到工作，回家啃老，做了派遣职员，收入低到无法结婚，生子买房更是奢望，于是形成了阶层挤压现象。上一代人有房有娃有养老金，下一代人没存款没家庭没未来，他们自嘲为三明治时代，上不去下不来，夹中间。而经济下行的压力又直接打击了生育意愿，而低生育又进一步恶化了劳动力结构，日本人像是在一个螺旋里越陷越深。有人会说，我上一篇聊日本如今职场时不明明说如今少子化带来的人口减少反而推高了职场就业率吗？你这会儿怎么又说少子化带来的职场困境呢？朋友，注意时间线啊，在1995到2005这10年还轮不到少子化红利发光发热，真实的数据是1990年日本18到28岁的劳动人口约为1800万人，到2010年才逐渐降至了1200万人，而90年代的这批应届生正好卡在了人还多岗位紧缩的历史拐点上。企业没钱招人，学校每年毕业100万大学生，大家只能挤破头拼政策员名额，那是一场椅子数量骤减但抢椅子的人没有变少的游戏。椅子上坐着的是泡沫前招进去的老员工，而新来的只能在门口排队。有意思的是，今天日本全年新增90万个岗位，但劳动人口却以每年40万人的速度减少。于是你能看到送入职奖金、住房补贴、一年4次奖金的荒诞现象。可你让1999年那批大学生重生一次，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现在找工竟是企业求我，难道当年的那批学子就比如今的大学生能力差吗？时来天地皆同力，命去英雄不自由罢了。三，数据与嘲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整个冰河期，日本官方的完全失业率很少超过 5%。 这一数据严重掩盖了现实的残酷性，因为它不统计那些完全放弃找工作的人，也无法体现数百万非正式雇佣者的就业质量之低下。一个在居酒屋打零工的大学生在统计上被视为充分就业。更可悲的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职业生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经验之上，无法理解也无法同情冰河期的困境。他们往往将其归咎于为年轻人怕吃苦、不主动、缺乏沟通能力，甚至媒体上还为其贴上了各种标签，草食男，指责他们失去了进取心和雄性荷尔蒙，失败的一代，将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能力，不婚不育不买房，批评他们是低欲望的元凶。文春周刊等媒体曾刊文批评他们对社会没有贡献，消费力过于薄弱，这形成了一个极其虚伪的公共辩题。到底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还是他们自己不争气？而一位名为村田的女性曾是早稻田大学的文艺部长，毕业后投简历60次全部落选， 最后靠打工糊口。他曾写下这样一句话：每天醒来，我都会想，今天的我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用？最后，让我们用一串时间线来感受这场坍塌的节奏与力度。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冲上了历史最高点38957点，整个国家沉浸在日本第一的狂热与迷醉之中。1991年，房地产泡沫应声破裂，地价如雪崩般下滑，这场始于投机狂热的盛宴正式落幕。1997年，拥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破产，其社长在记者会上泪流满面，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对不起，我没能保护你们的饭碗”，这被视为一个旧时代终结的悲壮仪式。1998年，长期信用银行破产，日本金融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1999年，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正式员工录取率跌至 55.8%， 这意味着每一个大学生的就业背景下是另一个同龄人在居酒屋、便利店打零工，甚至居家啃老。历史的车轮碾过1999年，留下一地破碎的梦想。在这场长达十数年的冰河期，日本年轻人活出了三种典型的姿势：躺、卷、佛。躺，我不玩了。最先放弃的是那群最乖的孩子，他们本分读书，老实上学，只是在毕业时世界刚好掉头了。2001年 NHK 推出纪录片调查报告80万蛰居族的时态，其首次聚焦这个日渐扩大的群体。一位28岁的男性毕业后连续三年共投出了近百份简历，回应他的永远是企业邮箱的自动回复：感谢投递，请静待后续通知。但他手机响起的次数屈指可数，甚至有次面试时，面试官客气地询问：武藏野音乐大学，请问这个大学在东京都内吗？这种客气在此刻成了最大的嘲讽。他说，那一刻我似乎有种东西碎掉了。后续他回到父母家，走进了自己六叠大的卧室，关上门，这一关就是20年。头三年父母在门外怒骂，第五年声音变成了安慰，第十年门外只剩下了每日定时放置的餐盘。他靠着父母的养老金度日，最大的开销是电费和网络。当社工试图介入时，他在门口平静地说：我不想和你们说话。2000年，日本政府首次承认蛰居现象的严重性，估算全国有超70万年轻人长期不工作、不上学、不社交，这个数字在2005年悄然突破了100万。经济学家藤田节子曾指出，如果一个人30岁前没有经历职场文化，他将极难重返社会。于是蛰居成了一种长期状态。卷，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和蛰居族完全相反，有一群人选择了卷到极致，他们信奉的金句是：拼命罢了，我有的就是这条命。2004年东洋经济刊登了一则特稿，标题是日落之后的办公室，记录了一批毕业于不知名四大的年轻人如何在非正规员工的身份下拼搏。其中一位叫吉田的青年，白天做办公室派遣工，晚上读夜校，周末兼职在居酒屋刷碗。他说自己每天只睡6个小时，梦想是进三井银行。虽然最后他也没能成功，但还在不停地折腾。在这个群体中，他们信奉艺多不压身，至于副业那更是必需品。经济评论家盛间和代在2004年的著作《赚钱的技术》中精准概括：在终身雇佣制终结的时代，你的技能是你唯一的财产。于是我们看到以下数据。日本全国资格鉴定协会统计，1998年到2002年间，行政书事、社劳事等专业资格的报考人数年均增长超过 25%， 技能成为年轻人最大的底气。日本信息处理开发协会的数据，基本信息技术员的考试报考人数从1994年约28万人暴增至2001年的约41万人，涨幅近 50%。 这反映了年轻人疯狂涌入当时看似最有前景的 IT 行业。而厚生劳动省 在2003年就业条件综合调查中公布，年工作时间超过2000小时的劳动者比例达到了 28.5%， 这意味着每日工作时长近9小时，而在30岁到34岁的男性中，平均年加班时长每月35小时以上，这代表着这帮中年人每天要额外加班高达 1.6 小时。这一时期，黑心企业成为时代热词。写到这里，额外说一句，我在查到这些数据反复对比佐证后，甚至觉得才这样吗？我前半生的职场生涯，这不属于常规操作吗？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啊。我看网上的评论，不是日本动辄过劳死吗？这时老杨在旁边说了一句，哥们儿，人家日本是从91年赶超英美的顶级发达国家滑落的，不是摔死的。媒体那种震惊体搞得像日本被发达国家除名了一样。咱去过那么多国家，你见过哪个发达国家黑劳工是主流？你理解一下媒体吧，标题内容不惊悚，人家拿啥吃饭啊？佛随遇而安。其实除开前两者，佛系才是社会最主流的群体。毕竟躺平需要勇气，奋斗需要动力，但最多人选择永远是随时代浪潮漂浮。他们不逃避，也不激进。有人运气好，能力够，成了政社员，那就老实奋斗，朝九晚五，加班我也加，给钱就行。如果政社员拿不到，我就派遣人生，无非是拿不到医保养老福利，薪资是别人的七成呗。行，那我医保就加入国保，反正这收入也交不了多少，养老拉倒吧，谁知道老了后怎么样。收入不够，无非是周末去找点兼职，每个月12万日元能维持房租和基本生活费后，还能剩个七八万日元。 Whisky 喝不了，那就喝点啤酒呗，香根温泉泡不成，家门口不也有大浴场吗？别人去清景泽度假，我去台场的海滨公园看日落和 JK， 这日子怎么不是过呢？而这三条路径不仅在当年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其长尾效应更永久塑造了日本社会的面貌。不婚，根据国立问题研究所出版的未来人口推算，1993年大学毕业生的男性在50岁时未婚率达到了破纪录的 28.2%， 经济不稳定成为了最有效的避孕药。宅文化，就业冰河一代带来了宅文化的兴盛。野村综合研究所2005年报告显示，以动漫、游戏、偶像为核心的御宅入市场规模预估达4500亿日元。既然三次元如此艰难，那不妨咱一头扎入二次元，那里面全是老婆和即时多巴胺，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实压力倒逼出了当年二次元的黄金盛世。断舍离，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在2000年提出的断舍离概念，在2005年后迅速成为了国民显学。有人指出，这本质上是一代人在物质丰裕时代失去上升通道后主动进行的精神和物质上的自我防卫。既然无法拥有太多，那我只要少的好的，这反而带来了生活的小确幸。在历史的坐标上，失落的十年像一道冰封的伤口，横亘在平城的日本冰河的解冻也并非春暖花开，而是三股力量的交织。一，解冻序曲，人口剪刀差。最先刺破冰层的不是经济政策，而是一把名为时间的利剑。当历史的时钟拨向21世纪，日本经济奇迹的引擎团块时代开始大规模退休。根据总务省的国势调查，日本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8710万人后，便以每年超过50万的速度不可逆转的下滑。这把人口剪刀产生了两个极其显性的效果。首先是空椅子效应，企业内积累了近30年的资深政社员集体离开，留下了巨大的岗位空缺。据经产省估算，仅在2005到2010年间，因退休产生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空缺就高达300万个。曾经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体系突然出现了无数个坑，却找不到足够的萝卜了。其次是少子化危机，与大量岗位空缺伴生出现的是冰河期导致的晚婚化、少子化。日本18岁人口 从1992年的205万峰值锐减至2010年的120万，减少近四成。年轻毕业生从当年遍地都是，转身就成了稀缺资源，甚至部分大学为求生源，录取标准大幅放宽，但企业面对的是一个规模急剧萎缩的年轻人才池。这场人口革命迫使企业做出了最现实的选择，必须重新开始招年轻人。二，经济复苏，泡沫初清，春暖花开。2000年代中期，全球村概念达到顶峰，日本也在这波浪潮中逐渐消化了泡沫的残留。外需上，日本坐拥多项制造业的隐形冠军，出口经济开始迅速回暖。经济上，日经指数从低谷的7600点反弹，至2007年站上了18000点，甚至就连前些年谈之色变的房产市场也开始企稳，甚至东京都心的地产开启了逆势上涨。而地产作为百业之王，其复苏带动了一大批建造、设计、家装、资源行业的全方面需求回升。尤其是2003年到2007年被称为平成景气的小阳春阶段，有将近60万冰河期世代中的派遣工转为正式职员，他们成为一代人被重新承认的象征。而在主流圈外，乐天、软银等互联网公司高速扩张，同人志、秋月园文化、初音未来、宅经济兴起，诞生了一批自由职业者、创作者。大量80后开始摆脱社会人的束缚，转向自由编剧、游戏策划、配音演员、文化创业等道路。这时候大家发现，日本社会似乎除了老老实实年功序列做一辈子正社员外，也有别的选项。这种主流叙事之外的复苏反而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三，安倍经济学。而真正的被官方定义的解冻，则要等到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其任上推出了影响日本两代人的安倍经济学。低贱大胆的货币政策迫使日元大幅贬值，效果立竿见影，丰田、索尼等出口巨头利润暴增，日经指数三年三倍，企业有了扩大投资的底气。第二件，激动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公共投资，这直接创造了建筑、物流等领域的就业岗位，部分吸收了中年失业群体。第三件，刺激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其中最关键的是女性活跃推进法和扩大签证范围，这为市场注入了女性和外国人这两股全新的劳动力，有效缓解了人手不足。到2019年，女性就业率已突破 70%， 外国劳动者超过160万人。而在此之外，观光立国的政策也开始逐渐发力，旅游人数上从2003年的不到500万人到如今每年近4000万人，硬生生的把日本推成了旅游大国。而比人数更夸张的则是消费数据，2003年外国消费额才5000亿日元，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为4.8兆日元，其中2015年中国游客就在日本消费超1.4兆日元，占比近 40%。 爆买一词更是入选了年度流行语，甚至原本依靠传统渔业和农业的北海道九州等地因外国人观光爆火。例如北海道的外国人住宿客数从2003年仅20万人次到2019年超过260万人次，增长了10几倍。就在经济全面复苏同时，社会和媒体也开始收敛对失败时代的标签，甚至有人开始反思时代亏欠。在政策文件里已有越来越多提及失败时代、世代隔差的说法，甚至有的党派把就业冰河期世代稳定雇佣纳入了竞选纲领。下面我们再来看一条时间线，让我们感受冰河如何被解冻。2005到2010年代中期，部分行业回暖， IT、 通信、旅游、养老等领域吸纳部分冰河期劳动力。2014年非正规雇佣比第一次突破 40.5%。 2019年日本启动冰河期支援计划。2020到2025年因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劳动力补充成为日本战略，高层发声要求正社员化、工资上调，冰河期世代正职化比例大幅改善。 写到这里，我都想骂一句，妈蛋，爷当年经济不好，你说我食草，失败。如今经济复苏，有消费能力，你开始聊时代亏欠了。爷当年家里蹲，不关心国计民生，也不琢磨选票，如今人到中年，指点江山，党派为了选票又开始聊世代隔差，主打一个废物再利用是吧。如今最大的讽刺是，终身雇佣制还在，但公司开始重新拥抱新人，企业依旧高坐云端，只是对当年说声抱歉。甚至新一代上班族开始拥抱副业、远程、弹性，你们反而说这届年轻人元气满满。如今我们再看就业率，98.1%，日本是全球最充分就业的国家之一。所以当有些媒体还在嘲笑年轻人不肯内卷、不愿加班时，不妨问一句，是谁告诉他们的父辈，拼命未必有回报。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